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启蒙思想家中，狄德罗的政治思想明晰坚定，他完全站在主权在民的立场之上，认为只有这种权力来源才是合于自然、合于理性和人性的。虽然他承认君主制的权力传承，但是他明确宣称不是国家属于君主，而是君主属于国家。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四，狄德罗的政治思想权力属于人民。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狄德罗因为他的言论和思想住了监狱，这对他的哲学思考会有相当的影响吧？
我想这个牢狱之灾啊，通常会影响一个人的思考方向，所以安德烈·比利说，他以后从来没有忘记万森监牢，那古老的主塔久久在他的生活中投下阴影。上次我们谈到狄德罗撰写了百科全书中那些琐碎的纯知识性技术性的条目，但是呢，他也撰写了极为重要的哲学、政治、美学的条目。他在这些条目中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洞察力，把启蒙的观念注入到词典条目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那些有心求知解惑的人，以百科全书为工具，他们自然呢就会把词条中提供的思想当作知识、当作定义来接受，从而启迪自己的头脑，影响自己的行动，造就自由的心灵，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的文化氛围，造就新的社会空气，使社会呢朝着更开放、更文明的方向走。因为人呢获得知识的步骤，首先是要知道某物是什么。当你从词典中读到权力属于人民时，你的知识结构中呢就侵入了这个思想因子。所以狄德罗以百科全书为平台宣传启蒙思想是特别有效的。我呢一直是非常佩服启蒙哲人的行动能力，因为呢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的乐观精神呢只在于他们对人类进步的信念，但是对社会是不是那么容易就追随着他们走，他们完全不抱幻想。比如德国的启蒙哲人利希滕堡就说过，人们大谈启蒙运动，还要求有更多的光，但是我的老天哪，如果人们不长眼睛，如果有眼睛却死死闭着，再多的光又有什么用？那么英国的启蒙哲人休谟就认为呢，在启蒙哲人和那些有教养的支持者之外呢，是黑暗的荒漠，人们麻木不仁，愚蠢无知。甚至最热情高涨的狄德罗也曾对休谟说，我亲爱的哲学家，让我们为哲学的命运哭泣吧，我们在对聋子宣讲智慧，我们确实离理性的时代还很遥远。
看来启蒙哲人也免不掉精英主义的嫌疑。
岂止免不掉，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他们个个都是精英主义者。我佩服他们呢，也恰在这点上，就是那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韧性，这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呢才更可贵。事实上呢，他们也确实改变了世界。他们一开始作战面对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一个现存的国家机器，一个 establishment。 所以呢，反省国家的性质就是当务之急。孟德斯鸠以论法的精神，他详细分析了国家的主种形态，他也身为百科全书条目的撰写者之一，但是百科全书中的政治权威条却是狄德罗亲自撰写的。在这个词条中， 狄德罗用明晰简洁的笔法阐述了他的思想。我们知道卢梭呢是1759年开始撰写《社会契约论》的，到了1762年才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而狄德罗撰写《百科全书》的条目早于卢梭的著作，所以狄德罗在阐述政治权威时提出的“权力属于人民”是卢梭《人民主权论》的先声。在狄德罗看来，自由是每一个人的自然权利，他说没有一个人从自然得到了支配别人的权利，自由是天赐的东西，每一个同类的个体只要享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然的权利。那么相反的情况是什么呢？是那些政治权威的来源不出于自然权利，它要么是出于掌权者的实力和暴力，要么来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那么狄德罗就认为，你凭借暴力夺取的权利，那只是一种篡夺，这个权利的维持呢，你只能靠掌握权力的人永远保持着一个超强的实力来压制。但实际上呢，这就埋下了被统治者也可以以暴力改变力量对比推翻统治者的伏笔。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进程就表现为不断的破坏。那么要终止这种不断的破坏，只能靠双方同意结成契约关系，这样呢，统治者就由建主变为了君主，因此君主的权力是来自于被统治者达成的契约，所以连君主的权力都要来自人民的同意。
这个说法不就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说吗？
对，狄德罗根本不相信有什么超自然的神力来统治世界，他更反对以君权神授的理论让被统治者永远处于无权的地位。他推论说，有一个主宰至高无上，平衡着君主与人民的契约关系，他把这个主宰叫做神。但是请听友们注意，这个神可不是宗教中的上帝。狄德罗呢，他是这样论述的，他为了公共福利，为了维持社会，允许人们在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从属制度，允许他们服从一个人，但是他愿意这种服从是凭理性有节制的，而不是盲目的毫无保留的。任何来自神的权利都是一种有节制的权利。狄德罗的那意思是说，没有什么来自神授的绝对君权，只有神意之下的君主与人民的契约，所以服从是凭理性而不是盲目的。那么这个神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多次讲过的自然法。狄德罗接着他就点破了，他说君主从他的臣民本身取得支配他们的权威，这种权威呢是受到自然法和国家法限制的，自然法和国家法乃是臣民服从政府或必须服从政府的条件，只是凭着臣民的选择和同意才有支配他们的权柄和权威，因此不取得国民的同意，君主是不能任意行使权力，任意处置他的臣民的。
这话放到法国大革命时期都仍然有煽动力。
是啊，所以学界呢多年来都爱说是卢梭的契约论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武器，可他们忘了狄德罗。我甚至认为呢，卢梭从狄德罗那里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确实狄德罗的一些想法更激进，他面对法国的世袭君主制，他竟然大声疾呼说，政权尽管为一个家族所继承，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但它却不是个人财产，而是一件公共财产，它根本上属于人民，完全为人民所有。为什么呢？狄德罗响亮地回答，总是人民为政府承担费用，总是人民对实施治理起作用， 不是国家属于君王，而是君王属于国家，统治的权利属于君王，那只是国家选择君王来统治，只是因为他向人民管理各项事务承担了义务，只是因为人民向他承担了依法服从的义务。所以呢，狄德罗最明确地把人民与君王与统治者的关系阐明为一种依法各司其职的契约关系。我们别以为启蒙哲人的这些话已经过时了，现在在世界上呢，仍然存在着某些国家，在那些国家里呢，统治者的权力它来源呢依然完全是来自暴力的，那么人民在国家中呢，他只有交税养活执政党的权利，而不享有任何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边呢，不存在统治者与人民的契约关系，只存在着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4期，介绍了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四，狄德罗的政治思想，权力属于人民。感谢基欧姆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